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乌克兰当局一直在努力恢复全国的电力供应，在俄罗斯导弹袭击之后修复电网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仍然没办法立即帮助没电的几百万乌克兰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五的晚间讲话中说，电力工人已经设法将自星期三以来被切断电力的人数减半，然而他表示仍然有600万乌克兰人并没有电力供应。国家电网营运商乌克兰能源公司星期五在 Telegram 上表示，维修人员正在昼夜不停地工作。电力公司说三成的电力供应仍在中断，并要求大众节约能源。泽连斯基呼吁大众减少能源使用量，如果有电都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同时打开几个大功率的电器。他说星期三俄罗斯军队再次向乌克兰发射毁灭性的导弹，造成几乎自九个月前被入侵以来最严重的电力中断。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五11月25号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基础设施的导弹袭击使到乌克兰民众失去供暖、供电和食品，令到冬季有一个可怕的开始。再次设制欧洲领导人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美联社报道说，乌克兰官员估计在最近的袭击中，乌克兰能源设施有大约一半受到破坏。根据天气预报，乌克兰各地今后几日将会有雨雪，气温只有摄氏几度。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正在失败，他的回应方式是要更加残暴。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将会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不理要几耐。他说北约联盟成员一直在为乌克兰提供前所未有的军事支持和其他援助。台湾各地的选民在今日星期六参加一场密切关注的地方选举，这个将决定台湾在2024年总统选举之前主要政党的实力。台湾选民将在13个县和6个都直辖市选出市长、市议会议员和其他地方领导人。同这一次九合一选举同时进行的还有一项公投，将投票的年龄从20岁下降到18岁，投票于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8点钟开始。虽然国际观察员和执政党试图将选举与中国对台湾的长期威胁联系起来，但很多当地专家都认为中国在这段时间并没有对台湾有几大的影响。国际社会将风险提高得太高了，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王业立说，他们将地方选举提升到国际层面，台湾的生存层面。一位在叙利亚的美国官员星期五11月25号呼吁立即缓解局势。在此之前，叙利亚土耳其边境一带发生了几日的空袭和炮击。这位官员说，这些行动造成地区不稳定，并破坏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土耳其这个星期对被怀疑隐藏在邻国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人员发动了一轮的空袭，报复11月13号发生在伊斯兰堡的一次致命炸弹袭击。安卡拉指责说，库尔德组织策划了那一次的炸弹袭击，这些库尔德组织否认卷入炸弹袭击事件，并且说土耳其的空袭行动打死了平民，并威胁着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总部在英国的反战观察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自从空袭开始以来，在叙利亚北部有67名平民、武装分子和军人死于土耳其的袭击。一位知情人士星期五表示，在这个星期发生最新一轮工人抗议示威之后，几千名员工辞职。富士康在中国的旗舰 iPhone 工厂11月份的出货量将会进一步减少。全球最大的苹果公司 iPhone 工厂一直在努力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严格限制，引发了工人的不满，并且在圣诞节和1月 农历新年假期前中断生产，同时好多工人要一系被隔离，一系就逃离工厂。消息人士话，喺星期三工人与安全人员发生冲突嘅事件升级之后，富士康十一月份嘅生产可能会受到超过三成嘅影响。拜登政府禁止批准新嘅嚟自中国华为同埋中兴公司嘅电信设备，原因系佢哋对美国嘅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嘅风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星期五十一月二十五号话，该机构通过咗最终嘅规则，呢一啲最终规则禁止销售或入口中国监控设备制造公司大华、视频监控公司杭州海康威视以及电信公司海能达所制造的设备。这个行动代表着华盛顿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最新打压。华盛顿担心北京有可能利用中国科技公司针对美国人从事间谍活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在一项声明中说，这些新的规则是我们保护美国人民不受涉及电信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持续行动的一部分。中国当局星期五十一月二十五号表示，中国西北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的一栋住宅大楼发生火灾，造成十个人死亡，九个人受伤。当前严格的封控已经使到该地区的很多居民被困在家里面三个多月。当地官员对遇难者表示哀悼，但否认网民所说的起火楼房的楼门因为防疫封控措施而被倒死的说法。当局还批评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大火在星期四晚上爆发，当地的气温在天黑之后降到冰点之下。据多间官方传媒报道，火焰从15楼蔓延到17楼，滚滚浓烟一直飘到去21楼，大火花了大约三个钟头才被扑灭。报道说，死亡和受伤都是由于吸入有毒的烟雾所造成，被送往医院的人都有望生存下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习近平外交复出吸引了多国领导人，但是成效有待观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20国集团 G20 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两大峰会期间密集会晤了全球共19个国家的领导人。有些分析人士说，这个是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习近平个人最盛大的外交复出 show， 打着经贸友恩的他亦都赢回了中国的大国外交。但是中国和各个国家的关系未来能否实质去改善呢？还是有待观察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习近平首次同拜登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这场长达三个钟头的美中元首会谈虽然未达成突破性的成果，但是各界普遍的解读是美中双方都有意改善两国关系。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汤兆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拜习会落幕之后，为习近平后续与各国领导人展开双边对话奠下基础，因为美中两大强权既已经是释出缓和关系的信号，其他国家要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障碍亦就相对变少，等于帮习近平多少拉回了一些国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蔡志祥亦都说，相较于9月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与出访哈萨克，习近平这一次是除低口罩，亦都乐于与几个抗中国家的领导人接触，可有重回泱泱大国外交的风范。蔡志祥以书面方式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坚守清零政策，对外国游客采取锁国的政策，等于在三年疫情期间切断与外界的多项联系。但是习近平现在意识到，作为大国的领导人，他必须重返国际。众所瞩目的拜习会落幕之后，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依序会晤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荷兰首相吕特、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南韩总统尹石月、塞内加尔总统萨勒、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印尼总统佐科威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紧接在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习近平又会见了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智利总统博里奇和泰国总理巴育。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这个是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在多边场合展开的最密集、最亮眼的元首外交，各国领导人希望与中国元首面对面会谈的意愿非常之强烈，他们不难感受到国际社会从未好像今天这样期待重视中国的身影和声音，中国亦都正前所未有地是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习近平这次会晤多国元首都算是北京代表团的下榻之处，代表各国元首主动会晤习近平的主动性。
我们看到拜登还小跑步去跟习近平见面，其他的人也都是到习近平的旅馆。
汤朝成说，他们看到拜登还小步跑跑去跟习近平见面，其他人也都是到习近平的旅馆，不是说习近平跑到人家的旅馆去见面，他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场的优势，到底是哪个想跟哪个来到见面的问题。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就说，很多国家即使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有所冲突，但基于对中国协助振兴经济的期待，各国多数是积极安排与习近平会谈。
这一次习近平的出访虽然不是他的主场，不过看起来真的有这种万国来朝的气势。
胡日山对苗占说，这一次习近平的出访虽然不是他的主场，不过看来真的有这种万国来朝的气势。胡日山认为，如果美国没办法提供更多的经贸的诱因，各国自然就会转往中国。德国总理索尔茨11月初率领企业团是出访北京，就透露出这样的意图。现在各国最期待的是中国几时松绑疫情管控，以便重启经贸往来。不过胡日山直言，目前各国只是透过会谈打下与中国恢复正常往来的基础，但未来能否达成实质利益还有待观察。例如澳大利亚、日本、南韩先前与中国都有一些交往上的障碍，或者能够恢复一定程度的往来。不过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燮在星期四向立法院报告指出，习近平近期的外交动作除了尝试拉拢更多国家或者至少修补恶化的双边关系之外，同时都目的在于分化美国和他的盟友以及欧洲内部的团结。吴超燮批评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分别向多个欧洲国家释出利多，即是以两面手法来到突破西方国家可能的抗中结盟。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说，欧洲各国虽然对中国的作为时有批评，但多数国家仍然没办法轻忽中国的经贸重要性。这次会见习近平的多国元首当中，尤其是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最特别。梅洛尼领导的极右派意大利兄弟党9月赢得大选，他在选前曾经批评中国的渗透无所不在，并且承诺当选之后将会限制中国的经济扩张。梅洛尼在接受台湾中央社专访的时候更加说，他所领导的兄弟党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同声谴责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李大中说，梅洛尼不断批判俄罗斯与中国同盟，就任之后更加主张意大利应该渐渐与中国脱欧，并且削弱中国对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的影响力。但是吊诡的是，梅集会之后意大利政府即是发表声明说，为推动共同经济利益，意大利将会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并且希望恢复双边关系。另外李大中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习近平的会晤的时候亦都聚焦中国对澳大利亚商品所征收的关税以及红酒、牛肉等禁令的解除。虽然澳大利亚仍然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成员， 阿尔巴尼斯亦都坦承澳中贸易阻碍不可能马上排除，但是两国似乎是释出了缓和关系的空间。新冠疫情爆发前，习近平是历年出访最频密的中共领导人。李大中统计，习近平在2013到2019年期间年年出访，包括中转少则八国，多则上是20国，部分多边场合习近平一定参加，好像金砖峰会、上合组织峰会、 G20 峰会，这些都是习近平彰显大国外交的场域。
平均一年出去10几个国家，包括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在疫情之前本来就是常态。这种峰会外交、国家领导人外交，就是开始要恢复更主动、更积极。
李大中对美国将话，平均一年出去10几个国家，包括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在疫情之前本来就是常态。这种峰会外交、国家领导人外交，就是开始恢复更主动、更积极，亦都会掌握国际议题的话语权。可以预见习近平明年亦都会有类似这样频密的一些出击。习近平已经在亚太经合峰会非正式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考虑明年重启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为亚太和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对此，李大中认为中国未来将会持续行销一带一路，以是推动习近平的大国外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蔡志祥亦都认为，习近平已经将自己的名号压住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上，因此他力求现有项目能够取得成果，同时能够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新的协议。蔡志祥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最新的一带一路主张延续了北京与华盛顿在全球影响力上的国力，亦都揭开习近平回归国际舞台的外交序曲，将会导致部分国家因为特定议题而结盟，但亦都可能在某些面向引发各国的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中国日前推出了新的网络评论审查规定，首次将点赞视作评论的一种。审查专家指出，那就意味着网民可能会因为点赞的内容而受到来自平台或者是当局的惩罚。据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这份由中国网络信息办公室所发布的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将会在12月15号正式生效，取代2017年的旧版本。新版本规定细化了评论审查的职责分工，明确地指出公众账号必须主动去审查网民的留言。近两年来，中国一直在逐步增加审查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上的言论，打压财经自媒体、整治饭圈。今年清零政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连任引发很多网民的不满和愤怒，但在越发严格的网络审查之下，这些批评的声音最终都会被消失的。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频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推出的审查新规标准化了很多已经在使用的审查手段，但考虑到严格执行这些审查规定将会消耗大量资源，他质疑该规定的实际操作性。新版规定首次将点赞定义为评论方式的一种。本规定所称跟帖评论服务，是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以及其他具有舆论属性或者是社会动员能力的网站平台，以评论、回复、留言、弹幕、点赞等方式，为用户提供发表文字、符号、表情、图片、音视频等信息的服务。规定要求建立健全跟帖评论审核管理、实时巡查、应急处置、举报受理等信息安全管理的制度，及时发现处置违法和不良信息，并向网信部门报告。那就意味着点赞正式成为各个平台内容审核的一部分了。对点赞的审查并不似对贴文的审查需要逐条去过的，但你既然将它纳入去审查，那它就是可以被追责的。刘力频分析说， 点赞亦都算系评论嘅话，咁肯定会有点赞罪。至于咁样嘅审查可能会点样实施呢？佢用冇几耐之前微博上一条批评习近平嘅热门贴文做假想案件嘅。呢条评论出现喺11月2号北京头条发布嘅一条新闻嘅下面。呢一条新闻报道话，北京一女子因违反防疫规定，导致2700多人被管控。新闻下面一个名叫做不达哥拉斯的远房亲戚的用户评论话，北京一男子导致14亿人受到长期的管控。很多网民都意识到这个是对习近平清零政策的批评，点赞并转发了该评论。这条评论很快就被审查了，北京头条关闭了该新闻下面的评论区，账号不达哥拉斯的远房亲戚就因被投诉违反了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在已经没办法去查看。刘力频表示，在点赞成为审查的一部分之后，被惩罚的将不会只是评论者的账号，点赞这一条评论的上百名微博用户都有可能受到追责的。2017年的规定已经要求各个平台对用户采取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措施，新版规定则对如何落实实名制给予了具体的方式的，包括使用用户的移动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刘力频认为，在新规定之下，实名制可以被用来帮助审查点赞。他说，由于点赞在过去不算是一种内容，在一些平台上使用者可以在不登录或者是尚未经过实名认证的情况之下进行点赞，也许在一些不需要登录就可以点赞的新闻客户端里面，你可以制造出一些非常不符合官方意见的高赞评论，但以后就都不给了。如果每一个赞你都可以被追责的话，那必须得的是一个经过实名认证的账户才可以做出这个操作。刘力频说，对中国当局来说，追责点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一些使用推特等中国网络防火墙外社交媒体的用户曾经因为评论、转发、点赞、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而被警察逮捕的。同旧版相比，新版规定明确指出公众账号有审查自己评论区的责任，及时发现跟帖评论环节违法和不良信息内容，采取举报、处置等必要的措施。如果公众账号并没有承担这些责任，平台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惩罚的，方式包括警示提醒、删除信息、暂停跟帖评论区功能直到永久关闭跟帖评论区、限制账号功能、暂停账号更新、关闭账号、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理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及时向网信办部门举报。根据网信办2017年9月的一场记者会，该机构所定义的公众账号包括了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网易号、支付公众账号、各个直播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公众账号等等。事实上，很多平台早已经提供了公众账号自我审查评论的服务，微博认证账号所发的贴文的评论区经常能够看到博主已经开启了评论精选的字样，微信公众号文章下的评论都是经过营运者过滤之后显示出来的。随着新规定的推出，刘力频认为以后公众账号将会被更加严格地要求自我审查评论区，变成了一个标准化的操作，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要审自己微博收到的评论，那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工作了。中国当局近年来不断强化针对网络言论的审查和控制，去年8月在一系列涉及到演艺 界名人的丑闻之后，中国加强整治他所讲的饭圈乱象，取消网站平台发布明星艺人榜单，并规范粉丝商品的销售。去年12月，中国网信办接连约谈了豆瓣、微博、知乎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更加严格地管理各自平台上的违法信息。去年一年内，北京市网信办就对豆瓣网处罚了20次，多次予以最高罚款50万元，累计罚款900万元。今年以来，中国的清零政策和习近平连任在网络上引发的愤怒，为审查机构带来了不少的苦恼。中共20大更加是触发了近年来最大的一场审查行动。一旦更加严格的网络审查新规定开始施行，势必就意味着各个平台将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在审查上面。刘力频怀疑新版规定能否有效地执行。白许现在新闻网站上有2000个审查员，如果按新规定100%不打折扣地去执行，会需要20000个。他说肯定是要打折扣的。事实上，新版规定在制定期间亦都打了折扣。在今年6月公布的新规草案里面，网信办将原来只针对新闻下评论的先审后发规定扩展到去所有类型的评论。那就意味着全中国的审查员每日要审查几十亿以至更多的评论。如果所有评论都先审后发，那网民就没办法互动了。刘力频说，这样的话就变成全民大家全部都审查了。正式的版本的新规最终未有采纳这个变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养老基金正在被动地资助新疆的危害人类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总部位于英国的研究机构香港观察和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发布一份的报告，题为被动资助危害人类罪，你的积蓄可能是怎样资助拘留营和强迫劳动，话世界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被动投资于指数基金，其中包括对参与在新疆侵犯人权的公司。报告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养老基金通过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的新兴市场指数、中国指数和全球指数被动投资于在中国从事侵权行为的公司。报告发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一些养老基金是通过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的新兴市场指数的被动投资组合，包括涉嫌在新疆从事强迫劳动、转移或者建设拘留营的公司。报告说，从美国州立养老基金到英国的地区基金，再到加拿大联邦和省级养老金的计划，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面临风险。撰写该报告的研究人员说，分析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编制的三大全球指数的成分股，新兴市场指数和中国指数以及全球指数、世界指数美国除外，他们确定了27家公司直接参与了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压制性劳动力转移或者监视或者拘禁计划。报告说，这个涵盖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一些最大的私人养老基金经理和重要的地方公共养老基金。报告说，鉴于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作为新兴市场全球基准的受欢迎的程度，这份名单并不包括投资于这些指数的所有基金，其他基金可能是同样面临风险。报告说，有15家中国国企通过国家资助的劳务转移获得了维吾尔劳工，其中12家参与了在维吾尔地区建造拘禁营或者是镇压机器。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教授、该报告的作者之一劳拉麦菲说，投资公司应该进行基本的尽职调查，以确保他们投资的公司不参与维吾尔地区的镇压。麦菲对美国之音说，在这一点上有很多报告已经确定了同谋的公司，即使是简单的谷歌搜索新疆强迫劳动，也都能够找到他们在这份报告当中点名的大多数公司。Jewish World Watch 拥有一个免费的在线的数据库，其中包括每家与维吾尔地区危机有关的公司。 摩根士丹利发言人尼克库蒂特说，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是一家与摩根士丹利无关的独立公司。库蒂特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说，摩根士丹利在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当中没有所有权、权益或者管理参与。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说，该公司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保护人权，并且提供公平和道德的工作场所。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在他们的网站上说，他们尊重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当中体现的标准。具体来说，公司强烈反对劳役和人口贩运，不会故意支持任何参与这类活动的组织或者与他开展业务。自从2014年中国在新疆开始反恐和去极端化的人民战争以来，据报道中国在该地区是建立了380多个拘留营。拘留营的幸存者说，他们是经历了酷刑、强制绝育、性侵犯、持续监视甚至强迫劳动。在拘留营之外，有些人被安置在中国各地由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项目当中。报告说，强迫劳动几乎渗透到每个行业，从太阳能电池板的组件到农业生产和加工的每个部门和阶段。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征兵工作、监狱和拘禁劳动以及强制性劳动力转移，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体系。中国说，政府资助的劳工计划为了让人摆脱贫困而设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涉疆问题不是人权问题，他们是关于打击暴力恐怖主义、激进化和分裂主义，新疆各族人民的人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根据该报告，20个美国州立养老基金、9个加拿大联邦和省级养老基金以及11个英国地区和地方政府养老金计划通过他们新兴市场被动投资基准接触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或者是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美国实施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该法在今年6月生效，法律要求公司证明来自新疆的产品没有强迫劳动才能够进口到美国。报告说，此处列出的公司当中只有3家被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名单。报告说，考虑到每家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都可以访问，这个是一个明显的盲点。美国政府应该扩大名单，以确保已知参与强迫劳动的公司被排除在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进口商品之外。据麦菲的讲法，美国公民应该打电话给他们的养老基金的经理，要求他们的投资不要分配给包括在维吾尔地区运营的公司在内的被动指数。麦菲说，消费者依靠他们的资产管理者来到确保他们不会资助危害人类罪，他们必须要让这些指数基金承担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较早前访问印尼的时候，印尼国营官方传媒与中共官媒合作播放专题片，颂扬中共总书记。专家对此分析，北京选在习近平出访印尼的时候在当地扩大外宣不令人意外，然而印尼不止国营，就连民营的多语种传媒近年来亦都持续刊发中共官媒的报道，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但中国外宣战恐怕已经间接导致雅加达对新疆形势缜密，甚至可能令到印尼民主遭受侵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就连民营的多语种媒体近年来亦都持续刊发中共官媒的报道，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但是中国外宣战恐怕是已经是间接导致雅加达对新疆情势的缜密，甚至可能令到印尼民主遭受侵蚀。二十国集团领袖在11月15号以及16号齐聚一堂，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年度峰会，各国获得中共总书记第三任期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是无缺席。这个不单止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后的首个出访行程，亦都是他自2012年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的第三次访问印尼。在习近平亲赴印尼出席 G20 峰会的时候，印尼国家电视台和中国国营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播放名为是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的专题片，综合中国官媒的报道， 这个专题片总共是由六集，每集长度大约是40分钟，介绍习近平引用过的中国古代名言名句以及是经典故事，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丰富智慧。对此专家直指，中共在习近平出访的时候在印尼扩大外宣，足以显示北京对当地的媒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然而不单止是近期，根据观察，中共加大了力度对印尼媒体扩大外宣已经是持续了几年，而且当地不单止是使用印尼语的国营媒体，就连民营的英语以及是华语媒体亦都正在是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印尼伊斯兰教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赫马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尼国家电视台最近有关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的节目播出，只是中国在印尼外宣的最新例子。近年来，中国媒体和印尼多家媒体合作讲述中国故事，就好似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等数个中国官方媒体，就是和印尼著名的报社之一的印尼媒体报系合作。根据协议，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的很多文章是透过这个媒体转载或者是重新发布。而此外，中国媒体还是和印尼著名英语报社之一的雅加达邮报合作，而手法亦都如同一辙。雅加达邮报亦都一直在转载中国官媒的文章。哈默特除了在印尼伊斯兰教大学任教，亦都是在南韩釜山外国语大学担任研究教授。而此外，他还是美国智库自由之家今年9月发布的北京的全球媒体影响力、威权扩张以及民主的韧性研究报告当中有关印尼调查部分的共同作者之一。根据报告，北京在2019年至2021年的期间对印尼施加了高度的媒体影响力。自由之家的这份报告还表示，印尼华语报纸以传播亲北京论述的内容为主，而经美国之音查询，印尼部分的华文媒体亦都在近期转载了中共官媒的内容，就好像和和平日报以及千岛日报就在11月13号以及14号刊发了中国官媒新华社推动共建中印尼的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发展作出中国贡献，印尼华侨华人热切期盼习近平主席出席20国集团巴厘岛峰会的文章，并且引述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机构人士的讲话，表示习近平的造访令到印尼华人是感到振奋，亦都可以令到当地的华语教育机构发挥自身通晓两国语文文化的独特优势，向印尼朋友是讲好中国故事，为两国友谊大厦添砖加瓦。针对中共近期对印尼媒体扩大的外宣攻势，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国际长、东南亚专家陈尚，北京盼望印尼能够在明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同时，亦都能够顾及到中国的利益，好似其中在南中国海的一系列的主权主张等等。因此认为在习近平造访印尼的时候努力在当地塑造中国正面的形象有它的必要。
今年的东协峰会刚刚才落幕嘛，其实中国他很早以前就希望看看在今年的东协峰会可不可以去推动南海的行为准则，但是很可惜今年的峰会并没有去针对。
其实中国他很早就以前就希望看看在今年的东盟峰会可不可以去推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但是很可惜今年的峰会并没有去针对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来去做一些的讨论或者是通过。所以如果明年峰会印尼可以帮他们完成这件事情的话，这样当然是很有意义。当然印尼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所以他对中国外交政策不是那么埋葬，他是相信这个也是他们中国选择要对印尼去做一个宣传的一个原因。中共外宣行动不单止成功令到印尼的部分媒体努力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亦都可能间接令到雅加达为北京的新疆政策是背书。今年10月6号， 拥有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的印尼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份题目为系关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状况的辩论的决议草案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半数，草案遭到否决。不过乌克兰在讨论新疆问题投票的第二日宣布改变他们的弃权立场，转为赞成。虽然根据系联合国的规则，投票之后改变主意无法改变结果，然而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较早之前的一份报告指出，乌克兰的立场转向使到赞成以及是反对仅仅是有一票的差距，因此印尼对决议草案的否决可以讲是起到关键的作用。人权观察在这份名为是印尼政府无耻背弃维吾尔人的报告当中进一步表示，印尼外交部人权事务官员声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当中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是获得共识，不想让人权理事会成为促进政治竞争的工具。但是这种讲法和其他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表决记录并不一致，好像是土耳其以及阿尔巴尼亚，这些都是新疆报告讨论案的共同提案国，而马来西亚则是投下了弃权票，和印尼的反对票是大相径庭。针对雅加达近期不愿意将新疆人权议题搬上国际台面，印尼伊斯兰教大学赫马特认为，雅加达可能顾及到印中两国密切的经贸联系，因此不愿意得罪北京，同时这个亦都显示印尼当局以及部分的政治人物恐怕是已经对中国的假新闻宣传是埋单。
Some of the leaders of Muslim organizations, they've been invited to visit Xinjiang, they've been invited to China to meet with Chinese leaders,
印尼一个穆斯林组织的领导人被邀请是访问新疆，以及是被邀请到中国当地的领袖会面，其中很多人都获得奖学金以及在中国进修，这些人现时在对印尼在公共政策制定上面发挥着非常之重要的作用，所以他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面可以说中国在印尼的新疆假新闻宣传与印尼政策制定者对新疆的看法有直接的关联。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赖建文亦都表示，根据他的观察，印尼一些是去中国留学的回教徒回国之后，大部分都对新疆人权议题保持过度正面的看法，仿佛成为了中国的代言人。
印尼的回教徒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就好像在印尼当中国的代言人，比如说印尼主流的媒体在报道
对美国
政
表示，印尼回教徒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就好像在印尼当中国的代言人，比如说印尼主流的媒体在报道中国违反新疆人权新闻的时候，这些人都会出来讲中国的正面消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云台北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存废问题争议不休，战争阴云一直笼罩在美国上空。1859年秋天，危机似乎出现了缓和。主张废奴的强硬派只是控制住北方为数不多的几个州，主张蓄奴的强硬派亦只是控制住南方腹地的少数几个州。南方和北方的大多数选举都是温和派当选，持极端立场的人并未得到选民的拥护。美国公众从选举结果之中睇到一线希望，期待当选者能够理智地化解纠纷。但是1859年10月17日，希望化为泡影。 一小群费奴主义者对哈帕斯费利小镇发动进攻。这个小镇当时属于维吉尼亚，今日是西维吉尼亚州的一部分。袭击行动的领袖叫做约翰布朗，布朗是一个反对蓄奴的极端主义者，很多人觉得他是疯狂的。他曾经走到堪萨斯去和蓄奴主义者打仗，有一次为了报复一个叫做劳伦斯的小镇受到的攻击，布朗带领一班人将五个男人从家里面拉出来活活打死，其中甚至包括未成年的男童。其中一个受害者的妻子说，布朗对他说，如果有人挡住在我和我的信仰之间，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他杀死，好像吃早餐一样镇定自若。布朗在堪萨斯的家受到蓄奴主义者的袭击，他的儿子被打死，布朗和他的朋友被迫出逃，他们眼白白看着小镇被蓄奴主义者一把火烧光。布朗悲愤填膺，他说，我只有短暂的生命，我只能够死一次，我一定要为废除奴隶制度而死，除非奴隶制度彻底消失，否则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有和平。我要给蓄奴主义者找其他的事去做，等他们不得闲推广奴隶制，我要打到南方。要打仗就需要枪支和经费，布朗为此前往麻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在市镇大会上发表讲话，并私底下里面和费奴主义领袖会面。布朗表示，通过政治这类和平手段解决奴隶全废的问题已经为时过晚，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叫奴隶奋起反抗。布朗说，奴隶起义是血腥的、可怕的，但是奴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和谋杀没有分别，只有鲜血才能够洗刷奴隶制度的罪恶。布朗说，上帝要他率兵进攻维吉尼亚，吹响起义的号角，即使起义失败，他会成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线，北方将在战场上斩断黑人的锁链。布朗得到一些费奴主义领袖的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自称六人秘密小组，小组成员同意给布朗出谋策划。更重要的是，他们决定帮助布朗筹集$1,000作为行动经费。布朗离开新英格兰前往加拿大查塔姆，他在那里召集了一次秘密大会，商量成立革命政府的事，这个政府将负责管理布朗夺取的蓄奴区。大会总共有46名代表参加，包括34个黑人和12个白人。布朗讲了自己的计划，并且表示他敢肯定南方奴隶奋起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还说，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就一定会有万众响应。会上有人问，如果政府派兵应该怎做？布朗回答说，他会率领部下进入山区作战，凭借地势以少胜多。布朗说，他领导的武装力量会迅速壮大，接受良好的山地作战的训练。他还将吸取奴隶加入自己的队伍，估计北方所有自由的黑人都会响应他的号召，同他并肩作战。秘密大会代表投票通过布朗提出的章程，任命他为革命军总司令。布朗选择哈帕斯费里，一个有大约2500名居民的小镇作为攻击目标。哈帕斯费里位于维吉尼亚北部，在华盛顿以北大约100公里处，是雪兰多河和波托马克河汇合的地方，有两座桥梁，一座横跨雪兰多河，另外一座是铁路桥，横跨波托马克通往马里兰州。 布朗选择哈帕斯费里作为攻击目标，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专门给政府军造枪的工厂，还有一个弹药库，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存放在那里。布朗需要枪支弹药来武装未来的奴隶军。1859年7月初，布朗来到哈帕斯费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欧文、奥利弗和另外一名男子。他们在马里兰州距离哈帕斯费里不远的一个农场租了一间旧屋来住。布朗自称是纽约来的卖牛的人，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布朗的手下陆续抵达，他们或者是两人结伴，或者是孑然一身，往往选择夜间行动以便掩人耳目，来到农场之后马上躲藏起来。这样虽然人不知鬼不觉，但是集结速度缓慢，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旧屋里面藏住的还不够20人。布朗写信给北方的支持者，要求增加经费和人手，但是两者都没有得到。这个是因为布朗是北方的支持者，已经开始打退堂鼓，知道布朗袭击计划的人太多。六人秘密小组的成员担心，如果布朗对哈帕斯费里发动袭击，他们会受到刑事起诉。布朗的手下亦开始厌倦农场小屋里面滞用不堪、闪闪避避的日子。布朗心里明白，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这些年轻人就会萌发去意。10月15号星期六，又有三个人来到农场，其中一个人还带来价值600多美元的黄金。布朗觉得这个是一个征兆，上帝暗示他可以采取行动了。他对手下说，第二日晚上动手。第二日是星期日，布朗星期日向上帝祷告，恳求上帝保佑他解放奴隶。祷告完毕，布朗召集手下向他们解释行动计划。首先他们要夺取哈帕斯费利的两座桥梁，然后占领枪械厂和弹药库，能够捉多少人就捉多少。政府军一旦出动，就用这些人质来保护自己。当时政府在哈帕斯费利附近没有驻军，布朗觉得自己有足够时间，唯一的障碍是当地的民兵，他觉得对付这些民兵不费吹灰之力。布朗认为他可以控制住哈帕斯费里，等待周边奴隶奋起反抗，加入他们的阵营。布朗知道马里兰和维吉尼亚西部有很多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他估计很多人会来支援他。这22个人养精蓄锐，听住屋顶上面滴答滴答的雨声，等到夜幕降临。晚上8点左右，布朗说，大家拿好武器出发。门口有一架马车，车上装着一些工具和枪支。布朗亲自驾车，两个人在前面开路，其他人跟在后面，一群人直奔哈帕斯费里镇。那个是一个黑暗寒冷的夜晚，天落着细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波浪一行来到俯瞰波托马克河的一片高地，下面就是沉睡中的哈帕斯费里镇，只有星星点点的灯火闪烁。波浪准备动手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帮 Larry 为面试而作准备。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㗎，佢哋分别呢就係 shot in the arm 以及 off the cuff。
Larry， 听朝早要求职面试，你而家嘅心情系咪好激动啊
？Actually, I'm pretty nervous about this job interview. I really want to work at this company, so I need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唔好紧张，你一定冇问题嘅。再讲啦，唔请你系佢哋嘅损失啊。好似你咁出色嘅人才，大把公司想请你啦。
Thanks, Li Hua. That encouragement is a real shot in the arm for me.
A shot in the arm?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a shot in the arm if it gives you a lot more confidence and energy.
哦，就是中文里面讲的强心针。你是说我刚才鼓励你的说话，大大增加了你的信心。
Righ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Joe was thinking of dropping out of his economics class because it was so hard. But when he got an A on the midterm, it was a real shot in the arm, and he decided not to quit.
就是说期中考试拿了 A， 极大增强 Joe 对自己修完经济学这个课程的信心。
Exactly. You know, Li Hua, my career hasn't been going well lately, but I think this job could give it a real shot in the arm.
你现在的工作的确没什么发展潜力，换个新工作一定会对你今后的事业发展有好处的。哎，是了，我还没问你，你明天准备面试的那间公司是做什么的？
Well, Li Hua, it's a small company.That sells chia pets.
乜话？系一间卖草头公仔嘅零售商。
Yeah, but it hasn't been doing well lately. I hope that with my business experience and passion for chia pets, I could give this company a real shot in the arm.
你当真噶？嘿嘿，无论点讲咧，我支持你去追求自己嘅梦想。
Thanks, Li Hua. Did you know that chia pets cost about $15 each? If everybody went out and bought one, it would give the company a real shot in the arm.
好，为了支持你，只要你得到这份工，我保证一定去买草头公仔。Larry， 言归正传了，你有没有想想他们可能会问你什么问题的
？Well, just a little.But it would probably be a good idea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咁好啦，我就扮考官，我哋嚟模拟一下点啊
？Sounds good.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prepare beforehand because I'm not good at speaking off the cuff.
Speaking off the cuff? 咁即系点解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speaks off the cuff when he talks spontaneously without any preparation.
哦，就系喺冇事先准备嘅情况之下即兴发言。
Right. For example, some politicians can speak very well when they have a speech prepared, but they don't do well when they have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off the cuff.
我明啦，你仲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六我哋一齐去睇戏？我着咗一件白色嘅大褛，睇起嚟圆碌碌。你仲话我好似个大白兔奶糖。
Oh, come on, Li Hua. It was just an off-the-cuff remark. You know I didn't mean it.
我一啲都冇嬲噃，反而觉得好好笑添。Your off-the-cuff jokes are so funny.是啦，我以前听人讲过 offhand 同 off the cuff 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啊
？It's very similar. An offhand comment is something you didn't think about or consider very seriously before you said it.
哦，唔记得话俾你知 ，Larry， 你戴住呢副好厚嘅黑边眼镜，好似只马骝仔啊
！What? No, I don't. I look very smart, like a scholar.
诶，唔好嬲 ，It was just an offhand joke.我随便开玩笑噶啫。
All right, Li Hua,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I won't make any more offhand jokes about your fashion sense. Now, can we please get back to practicing for my interview?
咁好啦，面试而家正式开始。Larry， 你想加入我哋公司嚟卖草头公仔
？Of course, I really love chia pets.
呢个我信，睇下你个发型就知道你系个草头公仔嘅忠实爱好者啦。
Another offhand joke, Li Hua.
对不住啊，你个发型同草头公仔实在太似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ot in the arm， 意思咧就系指强心针，而另一个咧就系 off the cuff 或者系 off hand， 意思咧就系指即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